本次会议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This meeting is a closed-door meeting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CICC, and only invited guests allowed to atten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the meeting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ny form.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legal liability.
哎，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金医药曲肖毅，欢迎大家来到扎克斯2024年 ASCO 数据解读投资人交流会议，今天我们也看到，扎克斯公布了非常优秀的这个 ASCO 的数据，在这个非小细胞肺癌一线 KRAS 和SHP2 联用的这么一个临床的一个更新。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公司管理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一翔博士。首席医学官兼全球研发负责人王怡博士，临床开发执行副总裁丁余丽女士，那本次的这个电话会是由中金公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建投、兴业证券、东吴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联合举办。那下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公司管理层，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这个数据。好，谢谢。
好的，谢谢肖毅。那个能听到我说话吗？
那可以的，非常清晰。
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啊！我和我们的 CMO 王毅博士目前还在芝加哥，那也是早上7点的时间。那么也是在第一在 ASCO 在还在开会的期间呢，我们第一时间来，非常高兴的跟各位投资人来分享我们本次在 ASCO 大会上公布的这个我们的 G12C抑制剂格雷雷塞联合 SHP2 研究的一个。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的更新。那大家知道，在本次 ASCO 大会上呢，我们在同一天同步更新了我们格雷雷塞在单药二线非小细胞肺癌研究中的注册研究的这个疗效和安全性数据的一个更新，是由我们的 leading PI 石元凯教授来做的主讲。那我们的 SHP2 联合研究在一线肺癌中的研究呢，紧接着在下一场呢，是由我们的北京肿瘤医院的赵军主任做的汇报。那也是在 ASCO 大会上带来了不小的反响。在第二天的这个 Day One 这个 Highlights 当中呢，这个讨论者还特意将我们这个研究呢，又重新再重新介绍了一遍，因此也是非常高兴啊，作为我们中国原创的新药，在这个国际的大会上就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那我接下来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在本次 ASCO 大会就这个 SHP2 联合格雷雷塞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研究中的一个数据的更新。那我们知道，在去年2023年的 ESMO 上呢，其实我们已经公布了一个初步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那本次会议的跟2023年 ESMO 数据的一个对比来看，首先我们的这个数据随访的时间呢延长了。从去年的2023年8月份到今年2024年4月7号，延长了8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呢，我们增加了50个病人的入组。那这些病人都集中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人群的一个入组。从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来看呢，我们延长了7个月。但是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3到4级的不良药物相关的这个不良事件，还有导致两个研究药物停用的这个 AE 的发生率来讲，虽然我们进一步增加了病例数，但是我们的安全性是非常的稳定啊，而且我们也同时也没有五级的药物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那么在疗效方面， 在一线的非小消费癌人群中呢，我们在所有剂量组的组项增加了44例病人的入组。那么从 ORR 的所有剂量组下的 ORR 的百分比来看呢，我们本次 ASCO 公布的这个非确认的 ORR 呢是 73.5%， 那么确认的是 64.7%， 这个跟去年 ESMO 数据的对比来看，58例患者的数据，这个确认和未确认 ORR 是 65.5%， 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健，然后还有一些的提升。那么从本次我们重点是更新了在这个全人群所有剂量组下的这个中位的 PFS 呢，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结果是 12.2 个月，6个月和12个月中位的 PFS 率的话是 70.7% 和 52.4%。 那么在我们推荐的二期推荐剂量下，也就是格兰雷塞800毫克加3312给药七天停药七天的这个剂量组下呢，我们本次呢增加了16例患者，也就是一共有31例患者的入组。那么 ORR 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个确认和非确认的 ORR 百分比在 80.6%， 那么确认的 ORR 是 77.4%， 可以看到这个研究这样的一个 ORR 的表现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那么长期的 PFS 结果在二期推荐剂量下还未成熟， DCR 呢是 90.3%。好的，下一张。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详细的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本次一个数据的更新。那么关于 SHIP2 和 KRAS G12C 的一个联用的协同增效的一个机制我就不再多说，大家非常清楚 SHIP2 是在 RAS 的上游，在 RTK 的下游，两药联用呢可以对 KRAS 抑制剂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下一张。这两个药呢其实都是加克斯自研的我们的原创的新药啊。首先格兰雷塞它是一个共价的高选择性的口服的 G12C 抑制剂，前期呢我们已经确认的这个800毫 QD 的剂量是我们的单药的二期推荐剂量。那前期在格兰雷塞的单药的这个二线非小消肺癌人群中已经完成了注册研究， NDA 呢在今年的5月6号已经提交了，而且获得优先审评的资格。在这个在注册研究中呢，我们观察到确认的 ORR 是 47.9%， 那么由 IRC 评估的中位的 PFS 是 8.2 个月，这个相对于同类产品来讲是有一些的提升。那么另外我们在其他的适应症中，包括在二线的胰腺癌的注册研究于去年2023年9月份已经启动，目前在中国入组当中。另外我们在晚期的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三期注册研究呢也在今年的5月初获得 CDE 的批准。还有我们的这个泛瘤种的 Basket Trial 的话大家知道今年年初的 ASCO GI 上公布了非常优秀的一个疗效安全性的数据，接下来我们会有计划开展这个 Basket Trial 的注册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在美国、欧洲以及以色列呢完成了单药治疗的一期和二期研究的一个患者的入组，这个是格兰雷塞整个研究临床开发的一个进展。下一张。那 SHIP2 抑制剂3312跟我们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这个 SHIP2 抑制剂的临床前和临床的数据对比来看，我们是以一个活性最强的 SHIP2 抑制剂，不管从生化和细胞水平啊，还是在肿瘤细胞肿瘤动物模型上的一个表现，以及说我们在临床上选择的这个RP2D 的剂量的对比，可以看到不管像跟诺华的 TN15 比和辉瑞的这个 SHIP2 892比较，我们的活性都是最强的。同时我们在内部的跟我们的 MultiRAS 抑制剂联用的这个临床前动物模型的研究中呢，也是观察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同的作用。 好的，我们往下一张。好的，这张呢就是我们的格莱雷赛和3312联合用药的在中国开展的12期的一个研究设计。我们知道呢，我们前期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剂量探索和优化的研究，用格莱雷赛的400毫克 QD 和800毫克 QD 呢和3312的7个不同的剂量水平和给药频率进行联用，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探索。那么在剂量优化探索的同时呢，我们又进行了3个扩展的剂量组的一个入组，包含了第一个队列呢就是未经 G12C 抑制剂治疗过的患者，这里面呢包含了一线的肺小需要肺癌以及2到3线的肺小需要肺癌患者。第二个队列呢就是说经过 G12C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肺小需要肺癌患者。第三个队列是其他的实体瘤。那么这个是我们12期研究的一个设计。往下。好的，可以看到在本次更新的数据中，我们在所有7个剂量水平下爬坡和扩展阶段一共入组了194例晚期实体瘤患者。那么这当中一共有172例非小细胞患者，17例是结直肠癌以及5例其他实体瘤。那么在172例非小细胞患者当中呢，有102例是一线的非小细胞患者，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还有入组2、3线的未经 G12C 治疗以及经过 G12C 治疗的患者。那么也是期待在这个研究中呢，后期我们还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的更新。可以看到呢，在194例入组的这个晚期实体瘤患者，大部分患者都是一口评分1分，而且呢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有 31.4% 的患者是既往存在脑转移脑转移的患者，然后大部分患者是就是有远处转移的一个4期患者。好的，往下。那从安全性的一个数据总结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这个所有剂量组下的194例患者，还是在一线的非小细胞肺癌102例患者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观察到三期和四期的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大概在 40% 40多 43.8 到 44.1 是非常类似的。那么 SAE 的发生率呢是在 11% 11.9%。那么对于导致格莱雷赛药物剂量减少的患者呢有 8.8%。 那么导致格莱雷赛永久停药的这个药物相关的 AE 发生率呢是在 2.6%。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甚至还比我们当时做二线非小需要肺癌关键研究的二线的这个患者这个对于AE 的永久因为 AE 导致永久停药的这个发生比例还要低一些。所以就是说这个两药联用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个两药联用所带来的一个毒性叠加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没有观察到任何误及也就是死亡与治疗相关的一个不良事件。好的，那我们往下一张。那常见的这个三期和四期的一个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呢包含了像贫血啊是 7.7%， 那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升高，这个发生率在 17.5%。 但是呢甘油三酯升高其实级别虽然高，但是通过药物暂停或者合并治疗呢，病人都可以长期的给药。那还有 ALT AST 的升高啊，以及说像 CPK 的升高那还有像中性粒细胞减少，这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三级和四级的一个不良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总之来讲的话呢，发生率虽然在，但是我们导致药物永久停药的 AE 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好的，往下一张。 那么接下来我给各位介绍我们的一个疗效数据的更新。那可以看到在一线非角细胞肺癌人群中，所有七个剂量组水平项呢，我们一共102例，这个102例患者，可以看到我们未经确认的这个 OR 就是在 73.5%， 确认的这个 OR 呢 64.7%， 这个是所有剂量水平的一个疗效结果。那么在800毫克 QD 加2毫克给药7天和停药7天这个剂量组水平下，未经确认的这个 OR 是 80.6%， 确认的 OR 是 77.4%。 那可以，这个结果从横向对比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在一线的非角细胞肺癌人群中观察到的数据也是非常优异的。好的，往下一张。那这个是我们在102例，就是所有剂量组水平下的所有一线非角细胞肺癌患者中观察到的这个初步的一个中位的 PFS 是 12.2 个月，6个月的 PFS 率呢是 70.7%， 12个月 PFS 率呢是 52.4%。 那在这那么在这个人群中呢，我们的中位的随访时间是 10.1%， 可以看到这个生存曲线呢，那么也就是刚刚过这个 50%， 应该说大部分的患者还都在治疗当中。好的，下一张。上一张。这张游泳图显示的是说有获得 PR 的，就是获得 response 的患者一个游泳的一个治疗持续时间的情况。可以看到获得 PR 的响应的患者大部分在第一个评价周期的时候就已经获得 PR 的一个疗效。那么截止到数据截止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 68.2% 的 PR 的患者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中位的这个 DOR 还是没有成熟的。好的，下一张。那么在我们的推荐选的二期推荐剂量下，800毫克 QD 和2毫克7+7这个剂量组下，那我们展现的这个瀑布图来看的话，可以我们知道我们确认的 ORR 的结果是 77.4%， 在31例患者中有21例患者却获得了一个确认的 PR 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 54.8% 的患者这个缓解的深度呢超过了 50%， 也就是大部分患者是获得一个深度的缓解。那数据截止日的时候，我们依然有 58.1% 的患者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中位的 PFS 呢是还没有成熟的，也在期待在下一次的这个国际大会上我们进一步更新。好，下一张。好的，总结来看的话呢，格莱雷塞和联合SHP2312的研究，从本次数据的更新来看，我们依然观察到了持续稳定的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结果。虽然样本量有增加50例，那么我们观察到了安全性的数据，像三到四级的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的话是43.8%。那在一线非角细胞肺癌患者中呢也是类似的，也没有观察到五级跟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疗效的反应来看，那我们一共有102例患者的一个入组，在所有剂量组水平下确认的 ORR 达到 64.7%。那在 RP2D 剂量下呢，我们确认的 OR 呢达到 77.4%， 而且呢有超过一半的患者呢有带来了一个肿瘤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缓解。那在102例患者中，我们观察到初步的 PFS 这个结果是 12.2 个月。基于以上优异的一个安全性疗效结果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开展了在一线非角细胞肺癌中的一个三期的注册研究，预计在下个季度我们就会有第一个 first patient in。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 ASCO 数据更新的一个快速一个总结。那么进入下一章。那大家知道本次 ASCO 呢也是对于 KRAS G12C 的这个抑制剂的研究呢有多项研究有数据的更新啊，包括国外的公司以及国内公司，可见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呢依然还有待解决的问题，那也是这个肺癌领域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对于已经批准进入三期研究的这样的 KRAS 抑制剂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数据进行了一个对比。第一行是我们格兰雷塞和3312的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一个汇总，刚才已经讲到。那么相比较而言，其他的 KRAS 抑制剂包括安静的这个 sotorasib 还是 adagrasib， 就是这个已经是施贵宝收购的 adagrasib， 还有李来的这个 Lilly 的这个982的 compound， 还有 Merck 莫沙东的这个1084的 compound， 可以看到他们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人群中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设计的话，都是跟PD-1 联合或者跟化疗的一个联合的组合，也就是传统这个一线标准治疗的上的一个 add-on 的一个研究，那跟我们的一个研究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疗效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对比来讲，我们两个口服药物的一个联合呢依然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response rate， 尤其是在这个 RP2D 剂量下，我们观察到 OR 是 77.4%， 那么相比于其他的几个国外的公司研发的产品的早期的 OR 的结果看来，我们相对是最高的一个 OR 的 response。 而且其他公司公布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样本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那么中位的 PFS 我们本次公布的结果是 12.2 个月那么在这次会上呢 sotorasib 也公布了他们和化疗联合的一个小样本量的，也就是37例患者的一个研究的中位的 PFS 是 10.8 个月。那么在亚组人群 PD-L1 小一的这个人群中呢只有我印象中是11例患者中位 PFS 是 11.9 个月，这次这是他们最新跟公布的结果。那其他的公司是没有公布 PFS 的数据，所以相比较这个我们的标准治疗也就 PD-1 和博类联合的化疗的中位 PFS 结果 6.2 个月来看的话，那目前我们的 PFS 结果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从安全性的对比来看的话，我们三级和四级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是 44.1%，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呢是比当前的像 sotorasib 和 adagrasib 他们联合化疗和联合 PD-1 的治疗是看起来是更优异的同时我们导致药物永久停用的这个 TRAE 的这个发生率的话是在2%，也是相对是低于其他的跟传统标准治疗 add-on 研究的这样的结果的一个数据。从这样的横向对比来看的话，还是充分的展示了这个两个口服药物联用在疗效和安全性上的一个充分的优势。那么也可以看到呢，格兰雷塞是全球来看目前唯一一个两个小分子药物联合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开展三期注册研究的一个 G12C 抑制剂，而且呢，我们在国内是今年二月份获得了 CDE 对于关键研究的一个批准，这个也是率先我们会率先进入到三期注册研究，在国内一定我们是处于优先的领先的一个优势。好的，下一章。那本次大会呢，我们以及去年。本次大会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其他的 KRAS 抑制剂联用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呢有一些初步的二期研究的数据，包括近方的925和它的西索西单抗联用在欧洲开展了一个小样本量的一个研究，初步的 ORR 的结果还是 是比较 positive 的，但他们是一个 confirm 和 unconfirm 的 OR 加起来是 81.8%， 但是随访的时间还是短的，他们随访的时间我印象中是5个月，所以没有观察到 PFS 结果啊。那么像一方的也是正大天晴的 DL53 呢，他们是跟 FAK 抑制剂的联用，也是一个小样本量的研究。那么确认和未确认的 OR 是 85.7%， 也没有看到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的一个数据更新。所以这些研究的更新呢，我们也是看到首先样本量是比较小的，那么随访时间也是比较短的，没看到有一个长期随访的一个结果，但是也是进一步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好的，下一个。那格兰雷赛联合3312的这个三期的注册研究呢，在获得 CDE 的批准。那在即将要进行开展的这个三期注册研究呢，我们是跟标准一线的标准治疗，也就是 PD-1 和博瑞林为基础的化疗来进行对比，以1:1的比例随机那么在维持阶段治疗的话，也是用我们的两个小分子口服药物和 PD-1 与培美曲赛联用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入组的是就是既往未接受过的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者转移性的复发性的非小球肺癌的一个患者那么主要的研究终点的是以 IRC 评估的 PFS， 次要的终点呢包含了像研究者评估的 PFS 以及说研究者和 IRC 评估的这个 OR 啊以及 OS 呀等等这些研究终点，也比较常规的一个三期设计。好的，往下。好的，那么从KRAS 基石 RC 是全球的一个竞争格局来看，加克斯还是处在非常领先的一个位置，尤其可以看到我们在多个适应症上都有布局，在非小球肺癌上，我们二线的这个单药的研究呢已经递交了 NDA， 在 CD 已经递交了 NDA， 那一线的非小球肺癌研究呢，我们也在今年2月份获得了 CDE 的批准，今年Q3 已经即将进入到这个研究的入组阶段。在胰腺癌上面，我们也已经开展了二期的注册研究，并且呢，今年也是获得 FDA 对这个药的一个在胰腺癌上的一个孤儿药的一个认证。结直肠癌研究三期注册研究已经获得了 CDE 的批准。那么在其他的泛瘤种的 Basket Trial 的话，我们会即将要跟 CDE 来开展这个沟通交流，开展注册研究。所以可以看到，那我们不管在适应症的布局，还是在这个大的瘤种肺小球肺癌研究上的这个不同线索治疗的一个布局，我们是走在非常靠前的。那么这个是一个竞争格局。好的，再往下。好的，以上就把我们格兰雷赛的在一线非小球肺癌研究中的数据呢，给各位做了一个更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各位再 highlight 一下我们近期会有的一些业绩的，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还要值得关注的首先我们今年在年初的时候计划的这个年报中计划的一些 milestone 都已经非常按时或者提前的完成了，包括我们的二线非小球肺癌的 NDA 的申请以及注册研究两个注册研究获得 CDE 的批准，这都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那么同时我们还在 FDA 获得了胰腺癌的一个孤儿药的一个认证。那同时在数据发表上的话我们进行了这个好几个口头报告，从4月30号我们公布了口头报告的形式，公布了二线注册非小球肺癌注册研究的结果，到今6月1号我们公布了这个 SHIP2 联用的这个一线非小球肺癌研究的结果。 那同时8263也就是我们的 BAT 抑制剂呢，也在EHA就是欧洲血液肿瘤年会上会线上发表我们的这个初步的在 MF 适应症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结果。啊，那同时 IAACR 上我们有两个药啊，已经也是有 poster 的这个数据的发表。那么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有几个早期研究的一个药物的一个研究的启动，像我们的 P53Y220C 激动剂呢，会在下半年完成 first patient in， 这个研究目前也在中国和美国啊准备积极的准备启动当中。啊，那同时我们的 Aurora A 抑制剂2485和 BAT 抑制剂的话呢，都会获得 RP2D 的确认，来开始啊后期的扩展的研究。那同时我们还会在今年6月底完成我们的 Multi-RAS 研究23173的这个在中国的 IND 的和美国的 IND 的申请。啊，这些是我们接下来值得关注的一些催化剂的事件。好的，加克斯的管线布局我这里就不再多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好的，那么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关注啊，下面进入到提问环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言，谢谢。
好呀好呀，非常感谢管理层的介绍。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提问环节，先有请助理老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呀，那在等线上投资人提问的时候，我这边想先请教管理层两个小问题。第一个的话是关于咱们这边这次更新的 KRAS 加 SHIP2 的这个一线的整体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全人群其实都有很优秀的这么一个confirmed OR 和 PFS 的数据。那我们的这个确证性临床的话可能针对的是这个 PD-L1 TPS 小于1的这个人群。那我们比如说像这次这个临床在这个 TPS 的一个分布上面，以及可能看到比如说小于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高表达的人群来看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者是我们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亚组分析。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也想再请教一下咱们这个三期注册临床的入组的一个进展，谢谢。
这是 Andrea，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跟 CD 交流的达成一致的呢，是 PD-1 小于1的病人 ，PD-L1 表达小于一的病人那么但是随着这个数据的逐渐成熟呢，我们会跟 CD 再去交流比如说是1%-49%的用什么对照。然后甚至呢超过50%的这个都是根据数据来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会跟 CD 将来展开一系列的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入组的是 PD-L1 小于1的病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再重复一下。
好，就接着这个第一问题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咱们这次公布的数据里面整个这个 TPS 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 TPS 的分布的话现在我没有公布因为呢问题是没有公布了，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不成熟，再一个呢我们是准备在那个什么上去ESMO 上再去submit 这个 data， 大约它的分布呢跟我们比较常见的分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这个是大约是具体的数字不能讲，大约PD-L1 小于的大约占30%-40%。
好的好的，谢谢。然后这样就是然后这次分析 PFS 能看到就全人群其实整体的这个数字都很优秀嘛，所以其实就差各个组的差异现在目前看会很大吗？
各个组的差异的话，因为我们数据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呢没办法给具体的，但是呢差异应该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选呢，为什么 PD-L1 小于一的去先做这个组做一个 randomized trial 的话，因为 PD-1 小于一的话，大家也知道它整个治疗效果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胜把握度呢是更大一些但是随着数据的成熟我们是会跟 CD 在交流别的分组 PD-1 分组的情况。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然后我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国内注射三期，就是联用的这个三期的一个入组的进展。
我们是希望 first patient in 很快能够，现在 site 已经在 activate 了，所以希望 first patient in 可以下半年一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
哎，好的，好的，明白。
就是第一个 first patient in，
first patient in 啊。OK， 好，明白明白，好呀好呀，那对，下面的话我们有请就是券商老师来提问，然后下面先看一下有券商老师举手要提问吗？好呀，我这边也看到就是线上的话也有一些投资人有文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我刚才刚问了，对，第二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咱们也是刚才在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有列出来，就是会议上其实有很多这个 KRAS G12C 和 PD-1 的这个联用的数据，那我们就是考虑到如果跟这个全球的这个推进三期的这个进度相比的话，可能会略微落后一些，那公司怎么考虑这个海外的一个竞争格局，以及就是国内国外的一个 BD 情况，是否都会 BD 出去？
这个我不知道王博士要答吗？如果不答的话，我就直接讲一下。大家知道呢，这个竞争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也是其实对病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大家从这一线的竞争呢，它分现在的我看呢，就是从这种 ASCO 呢，就是它分三种，一种呢是跟这个化疗比如说是这个 Amgen 跟化疗期做联合在一线，一个是跟 PD-1， 那大部分呢其实呢 Lilly 啊 Merck 啊很多都是跟选择也跟 PD-1 去做，还有那个 Mirati 都选择跟 PD-1。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说是它是新药的开发，比如说我们跟 Ship2 还有中国另外两个公司呢，虽然他们现在还是比较早期，没有进到三期但是有一些比较鼓舞人心的结果，比如说是跟 EGFR 或者是 FAC， 但是这个都是还更早一些，这就说明呢它是不同的一些 approach，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三期的话在国内我们是最早的进入三期的所以呢国内的话我们觉得竞争优势是非常强的，在国内的国外的话，大家因为有些大公司呢已经开始了三期，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做三期我们也是现在准备马上去跟 FDA 或者 EMA 去呢和 EMA 去交流三期的情况，因为其实呢我们病人的数在一期的病人的数而且呢入组的数data 还是非常 mature 的而且呢我们单药在美国和欧洲都做过单药的这个那个临床试验所以呢我们是拿这个准备去跟 FDA 或者 EMA 去交流同时也在看一下国外的这个 BD opportunity 这样子会对我们来说呢竞争呢会更就是更有一些更 competitive 一些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可能就也是文字问题，但是跟刚才您的那个就是美国这个临床可能比较相关，就是想就确认一下这个联用能直接开三期嘛？然后咱们的这个预计的一个时间表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个牵扯到美国这个监管或者我们也要跟这个欧盟去那个什么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是跟 FDA 有一个去交流那么 FDA 呢也要看一下 FDA 自己对这个 KRAS 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对这个 combo 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特别确定现在呢是直接可以开三期还是需要一些 lead in所以现在呢还是不确定
哎， 好的，好的，这边还有下面的那个文字问题，对，就是咱们有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非小的注册临床头对头，特雷利珠有多大的把握？我感觉这个好像我对，然后就临床入组上针对 PD-L1 的这个表达，现在限制就只有这个TPS 小于一。然后这个市场规模的话，就是国内和美国大概都有多大？
这个刚才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把握，因为我们还是把握挺大的哈，所以这个问题，所以呢，是我们临床设计，尤其是 PD-1 小于一的，是跟这个 CDE 是交流过的。那么也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 PD-1 的市场呢，当然是大约是，如果你想整个如果 PD-L1 的话，大约30%到40%吧。如果比较客观的讲，就大约占31%的市场。1/3的市场，那么因为我们的数据大家也看到，median PFS 12.2跟这个 Keynote 189，189扁的189，因为它是全人群，还是大约有3、4个月的 advantage 的话，那其实呢，我们其实会根据每个组的分组 PD-L1 分组的情况呢，会去跟 CE 将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交流，那扩大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 PD-L1 这个 group，比如从1%到49%，或者甚至更高的超过50%，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将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刚开始可能是从三分之一的慢慢的往上去做。但是这个交流的话，我觉得根据我们数据的成熟，也看到我们也会比较快的速度去跟 CDE 去交流。
哎，好的，好的，谢谢。然后下面一个，我们问一个不一样的分子，想请问一下这个 BET 抑制剂竞争格局和市场前景，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进展，谢谢。
BET 抑制剂这个问题问的蛮好，因为这个 BET 抑制剂的话，大家也是啊，这 BET 抑制剂大家整个这个 BET 抑制剂呢，就是开发很久啊，但是其实看我们现在的抑制剂呢，就是它从临床前到临床上是现在是最 potent 的，所有 BET 抑制剂中最 potent 的抑制剂。我们这个爬坡呢，在美国有做所以有美国的数据这个在中国也做中国不仅做了 solid tumor，而且做了 MF 所以我们在医海上面也有一些早期的临床数据的报道这个临床BET inhibitor 呢，它效果呢就是在 MF 中我们已经初步的看到了疗效所以是非常 encouraging 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BD 的工作正在进行，同时呢，我们也会跟 JAK inhibitor 呢去做联用，探讨一线MF 的治疗。
哎，好的，好的，然后可能再回到这个KRAS 和 SHP2 的这个问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入组目前的限制还是在 TPS 小于一嘛，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您刚才也说，就大概是1/3的患者，那我们对于入组的速度或者是入组去预期有没有，就是会不会影响一下这个入组的一个速度？
这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刚开始的话，就像我刚才解释的，是 PD-L1 小于一的病人的话，我们现在是开始入组已经在国内呢开了不少的中心，已经开始中心开始 activation 所以我们还是也会跟基因公司去联系，去寻找这些病人那么同时的话，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速度会慢一些，因为你再去寻找 PD-L1 小于一的。但是我们会很快的去跟 CD 进行交流，那么逐渐扩大 PD-L1 的这个 range 啦，从1%到或者是到49%，所以我觉得这个速度刚开始可能会稍微有点，我将来会 catch up。
哎，Hello，我插一句，能听着吗？
可以的，可以的，是王博吗？
能听到我讲话
啊，
吗？
能的，能的。
对，
您请讲。
这个呢，就是对，这个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在国内的 竞争格局当中呢，实际上入一线的病人是比较容易的啊。然后就我们早期，你看最近入了这102个病人当中，这都是一线的病人，就是二线的病人大家很有难度，就比较慢。但是一线的病人在我们过往的这个实验当中就特别的快，其实在很多的病人都甚至都等着。所以呢，我倒是感觉就非常有可能就是一线的有可能就是入组的时间大概一年左右估计就入完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因为现在一线还没有太多的竞争。
好的，明白。非常感谢管理层分享。那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这个 Keras 加 Ship 2，就是其他癌种的开发和计划，以及海外的这个开发的计划。
Andrea，你来讲吧。
哎，对，哦，对对，我 unmute 了。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SHIP2 在别的瘤种的，其实我们这 TDAC 呢是这个单药呢，其实是已经跟FDA 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这个注册研究现在在交流中，而且也拿到了 ODD， 也跟 EMA 在讲这个 pancreas 就是其实是单药然后呢也在申请 ODD 同样呢在这个 basket 的扩货中，我们也要去跟这个监管机构去交流所以呢其实是单药的话，我们已经有比较好的布局。那么海外跟 SHIP2 的话主要是 focus 在那个一线的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上这个呢像也会马上去跟监管部门呢作为沟通所以暂时呢是这样一个布局。
哎，好的好的，接着刚才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咱们这个肺癌一线结直肠癌的三期，还有其他的这个泛瘤种的这些适应症的话，相应的突破性疗法申请进度是什么样子？
突破性疗法的话，你是想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呢？
我看这个文字问题没有说，但是可能还是美国。
没说对，因为
我的例子，我的
突破领导在美国
应该是中国，他可能问的都是中国，我估计是吗？
对，因为 ODD 的话，在美国这个 pancreas 这个已经拿到了，对，在中国也是拿到了，对吧？那个什么，在 EMA 的话，这个 pancreas 我们是在国外是在已经是在交流中其实它已经有些反馈所以这个是也是应该是很快的事情那么在中国的 ODD 中呢，是应该有一些那个什么的，就说是我们其实呢，就说是在 basket 也是马上要跟 CDE 去交流也会提出这个 ODD 的申请。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说是能跟我们 PDAC 一样，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至于 CRC 的话，是三期，其实这个上次我们也公布CD 已经批了我们三期的临床试验但是呢我们也 prioritize 我们，因为现在临床试验开的也很多尤其是我们要 focus 我们一线的三期的这个临床，在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中三期的临床试验，所以我们现在内部也在 align 这个 CRC 三这个 pivotal trial 什么时候开。对，
好的好的，明白。下面一个问题关于咱们的这个8263，然后想请问一下 RP2D 的剂量是否已经确定，然后EHA会上还会有更新更多这个24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嘛，然后咱们在这个 AML 上面做了尝试，后期有什么样的计划？
对这个的话8263的 RP2D 基本已定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在稍微做一些 backfill 的 cohort 的话是想更看一下 PK 和我们的，因为我们这个药特别 potent 所以呢想再做几个病人，尤其是在美国那么如果再讲这个EHA的话，现在没有新的数据的更新，就是我们的 abstract 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 abstract 的报道AML 的方面的话，因为我们也是比较希望有更多的 focus，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 focus on MF 的 development。
好的，好的。那后面的话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BD 的进展如何？
啊，我来回答一下吧。
那王博士答吧。
是指的哪个 BD 啊？是KRAS 还是8630？我理解的是。
他没有具体说，咱们 BD 的的确管线可能还潜在管线还比较多吧。后面也有问题问，就是国内的整体的商业化谈判或者是 BD 的进展，要不麻烦领导整体介绍一下。
现在就是 KRAS 这个跟 SHIB2 这个的国内的 BD 反正都在最后的谈判过程当中嘛，最后我们可能最终哪种方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但是都已经进展到非常后期的阶段。就是一个方式，就是我们 BD 出去，然后传统的就是拿一些这个 milestone 啊，拿一些 upfront 和这个 royalty， 就是一定比例的销售分成。还有一个方式呢，也在谈，就是一个，我们医院做 MIH，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 hospital promotion， 就是医院推广这块，把它分包出去，就是这个销售合作的模式。就这两个方式，大概我估计，下半年都要把它定下来。大概7月份之前嘛，7月份之前肯定会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海外的在接触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一直在没有停。我估计这次 ASCO 的数据公布之后，就是会可能接触的更就是谈的会更 close 吧，现在也在谈的过程当中。
好的好的。我看这边好像没有太多的问题了，想看一下线上还有问题吗？朱一老师，这线上是还有接入的吗？
老师这边暂时没有新增的提问。
好的好的。那看时间也差不太多，那要不然请公司管理层进行一个这个总结，谢谢。
安姐，你来总结吧。
其实呢，就说是谢谢大家，对我们公司的关心，和关注吧。其实我们公司呢，昨天呢还跟美国一个投资人在聊这个事情啊，他说我们的公司的管线是非常的 healthy， 对比美国很多公司呢的管线都更丰富啊，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好的疗效啊，不管是从我们 KRA G12C 还是 KRA G12C 加上 SHIP2， 这其实是很难的，对一个中国的创新的公司来说，能够一天呢一个下午在美国呢就说是一个有两个 oral presentation， 所以还是非常对我们的公司的研发的一个认定，对我们中国数据的一个认定。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是想提一下，因为大家老是说这个中国数据呢有时候会受到一些 challenge 啊，其实我觉得你从国际上对中国的数据还是越来越认可。那么我们呢也是现在呢也就像王博士讲了，在会议上呢也有些公司直接来找我们去了解一下，更深刻的了解一下数据，或者有一些 BD 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会的交流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里程碑不仅呢是由我们的 KRA G12C 和我们的 SHIP2， 而且呢我们现在 BET inhibitor 大家也做到 RP2D， 也有一些 BD 的交流，更深的交流，MORA 的话也看到了一些疗效，而且呢我觉得大家更期待的是我们 MultiRAS 呢马上要 IND， 和我们 P53 呢在美国和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寻找 site， 已经启动 site， 所以呢现在都说明呢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大家呢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其实是公司呢在大家的关注之下呢再接再厉而且会有一些新的 BD 的项目尤其是出海的项目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谢谢。
好的，那非常感谢管理层今天的分享啊，那我们的电话会就到此结束，后续投资人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直接联系公司或者联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券商团队啊，那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
好，
谢谢大家。